好，我们接下来张牧师、师母及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再次低头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。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请你在我们内心里面制造饥渴的心，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不只是在例行公事，也绝不是在例行公事，更重要是来到你跟前敬拜你，聆听你的道，并且实践真理在我们生活里边。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，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嗯，今天在这里要来宣告神的话语，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，我给他这个题目叫做健康的教会不是梦啊。嗯，我想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全球啊，全世界有多少间教会吗？要不要试试看这边的弟兄姊妹？不知道这边呢？猜猜看吧。20万啊，你信心太小一点了啊。那太大了。应该这么说，500万，我该请你吃饭啊。真的真的，全球哈、啊、全球教会的数目有550多万啊，5500多万，对，550多万。对的，你是比较接近的啊。哎，或许我们应该要问下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这么多教会里边呢、啊、有多少间是荣耀神名字的教会，或者更应该问的就是怎么样的教会说，这教会荣耀神的名字吗？或许是，或许不是、啊、那如果这间不是的话呢，那这间如何呢？这在韩国了哈，在南韩、那么是全球最大的教会，每一周、哦、出席聚会崇拜人大概超过20万人，20万一周里面、他那个整个的那个整个的建筑物呢可以容纳2600个人啊，一次的崇拜2600个人。全球最大的教会啊，就这一间。那么这个是不是一间最荣耀主名教会呢？是健康教会吗？或许是，或许不是。那如果刚才两个都不是的话，那么请问下来这个更靠近我们的咱们中国的杭州崇义堂怎么样？谁到过杭州崇义堂举水一下好吗？哎，你到过，大不大？非常大，对不对？5000多个座位啊！我猜想每周崇拜大概有，他们有两个崇拜嘛，大概有整万个人吧，应该有这么多人啊，中国整万个人崇拜其实算不了什么、啊，以中国的人口的比例来看，信徒的比例来看，但是这个是听说是全球最大的华人教会，不光是中国，全球。真教会健康吗？荣耀神的名字吗？或许是，或许不是。那这一间又如何呢？这个是唐卓牧师哈、啊、在印度尼西亚建的，叫米赛亚大教堂啊 ，The Messiah Cathedral 哈、啊，可以容纳几千个人，也是4500个座位啊。是这一间吗？荣耀神的名字健康的教会吗？或许是。或许不是。那么这一间又怎么样呢？ 你说呢？这间教会健不健康啊？非常好，非常积极啊，非常积极啊，非常的好啊、你想不想知道上帝怎么样看？哎，从人的角度来看也许不一样，但从上帝角度来看，从真理的角度来看，来思考今天这个很重要的题目，就是健康的教会不是梦哈。我们就从神的话语来看吧哈。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哈，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要建多大的礼拜堂，那个教会的牧师有多少哈，那个事工有多少，那么受洗人数有多少，崇拜出席人数应该有多少，奉献应该有多少，从来不提。那就很奇特了哈，刚才所讲这一些的指标都是很重要的呀，礼拜堂大是很重要对吗，能容纳很多的人，奉献多很重要，事工才能够建起来啊，对吧，传道人多很重要啊，受洗人数多很重要啊，但为什么教会好像似乎好像不怎么提这一些这一方面呢？我们就来看看哈，这个彼得怎么说哈。那么这是今天很宝贝的经文，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。那我在谈这一段经文之前，或许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哈，上次我也谈到了彼得前书前面的十一节哈，从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谈到的是神怎么爱我们，神怎么救赎我们。完了之后，从第一章十三节到第五章，基本上讲，那我们跟随他的人，既然蒙了主那么大恩典的人，怎么样回应这么伟大的主，对吗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讲的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基本上就是在怎么回应神的爱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基础上来谈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一些。受洗人多少的问题很重要，但是呢，在这之前是什么东西啊？首先是一间祷告的教会，祷告的信徒，相爱的信徒，相爱的教会，服侍的信徒，服侍的教会，这一些最多的目的就是让上帝在凡事上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圣经说得荣耀，很不一样哈。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，我们有些时候会不会货不对半呢？很多时候哈，当我们过分强调教堂要多大啊，奉献要多少，人数要多少的话，那这都很重要。也许我们本末倒置，一间祷告相爱服侍教会，肯定人数会增加，奉献会增加，事工会发展，对吗？受洗人自然而然的会增加，但是光看数字多少，人数多少，不一定就会有这一些的成效在里边。哎，这东西不能本末倒置哦。好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要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思考哈，里面这三大点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用这个图表帮助大家更能够理解。健康的教会就是荣耀神的教会，那荣耀神的教会就必须是一个祷告的教会、相爱的教会、服侍的教会。哈，我们一个个来看。但是彼得在还没有谈到这个之前呢，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，就是说现在我们进入一个紧急的状态。怎么样紧急状态呢？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。 这个第四章七节上半部，主耶稣快要再来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快要再来，人类历史要进入末期了啊！在这里，彼得其实要提醒大家，我们没有太多时间，弟兄姊妹，赶紧祷告，赶紧相爱，赶紧服侍吧，没有太多时间了啊！我想在座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稍微观察一下最近这几年里发生的事情，你会很同意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的那个预言。他说他要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天灾人祸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这个时代来得更加的紧迫。你发现到最近几年罢了哈，几年罢了哈，你看整个道德的那情况日益的下降，再也不需要上帝的同性婚姻的问题大行其道，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，左右不分的人太多了，在这时代里边。所以呢，在这种非常紧急情况当中，今天彼得说赶紧相爱，赶紧祷告，赶紧服侍，这是他的前面他提醒我们做的事情。我们再往进一步来看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弟兄姊妹，耶稣要再来这件事实啊，弟兄姊妹，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？或者应该说，你对耶稣第二次再来，你心里的反应如何？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首先感到很喜乐，主耶稣就快再来，因为他是我们永恒之君， Amen。 但是对一些基督徒来说，对一些基督徒来说，基督再来他内心感到很恐惧啊。为什么你心中会恐惧？或者我应该说，你心里面会恐惧吗？对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件事情啊，假设耶稣明天就来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恐惧吗？会不会恐惧啊？啊，有人摇头，有没有人很感到害怕的？你敢不敢举个手？你这个举手啊肯定帮助了你，好，谢谢。有人感到害怕，为什么感到害怕？有两个可能性，第一个就是你可能还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福音，或者说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感到恐惧。另外一个更可能的因素就是你已经信了主了，可是你的生命里面不丰盛，你可能会犯罪，你可能会跌倒，你可能会在很困难当中，或者是在被迫的情况当中，你会做了一些违背神心的事情，你感到很内疚，但是你没办法处理，然后呢撒旦就乘虚而入，就在你背后控告你说，你看你认识的主，你接受的主，你成为基督徒，你是怎么样的基督徒？你不配进天国，耶稣不再爱你了，在你的脑海里面撒下很多最消极的思想，使你跌倒，使你感到非常的内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鼓励你赶紧回到神的面前，向神认错，说主，我对不起，我虽然是你宝贝的孩子，可是我还是那么软弱，请你坚定我，请你坚固我的信心，不给撒旦有机会在我内心的工作。赶紧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信徒理当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应该感到非常的兴奋，主就快再来了，永恒之君再来了。然后呢要珍惜还剩余的时间啊！你今天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主啊，如果明天主再来的话，我应该怎么样过今天的生活？对彼得来说，祷告、相爱、服侍，好好思考我这人生下半场应该怎么样活，对吧？但是对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来说，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有吗？如果你是刚来到教会，是第一次来，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你是想来多听多了解的话，请你举个手好不好，让我知道一下，在我们当中，谢谢哈。前面啊，我们从大连来的兄弟姐妹哈，欢迎你。我鼓励你，你应该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恐惧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第二次再来是审判的那个角色来的哈，他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。但是你不要紧张， 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我们赶紧抓住机会来思想，来学习，来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，因为时日不多了。我真的很想花点时间，待会儿有机会跟我们大连来的弟兄哈、啊、姐妹来谈谈什么是福音。你给我五分钟时间可以吗？我留下来，我跟你谈谈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今天呢，跟你们来碰面呢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我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告诉你什么是好消息，什么是福音，非常重要。好，所以抓住机会。前个星期哈，我带领这个 MSC 的同学在街头上布道的时候，跟一位上了年纪的弟兄哈，从国内来的哈，不晓得从哪里来了，就谈起福音的时候，哎呦，他这个老弟兄啊，实在会辩论啊！哎，他就说：“你们这个是讲的是什么洋教哈、啊？哎，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你？你们那么霸道哈、啊？哎，把我们给顺了一顿，给骂了一顿啊！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他年纪不小了，随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他竟然是那么样心硬。”怎么样跟他谈福音，他都不能接受。我心里感到很痛苦，爱莫能助，但也很痛苦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哈、啊，非常痛苦，很不好受。当时候哈、啊，我就告诉他说：“一加一等于二。”这唐崇牧师讲的哈，“一加一等于二”，你相信接受吗？接受啊。那么你会不会说一加一等于二是很霸道的一个道理呢？对吗？真理就是真理，真理一定是霸道的，因为它是对的。我希望他听进去啊，这老弟兄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没接受主。你了解我在讲什么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思考哈，既然是那么紧急的话，那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，彼得说我们要祷告，所以你们要警醒自守，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啊。首先，所谓谨慎自守呢，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保持很英文说 alert， 非常的清醒，不酗酒，非常的清醒，知道你在干嘛啊，很重要，头脑清醒，然后呢，警醒祷告。当彼得这么样提醒大家说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祷告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背景，你还记得吗？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里面，耶稣最后被受难之前的那个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吗？耶稣有没有要求门徒说你们可以不可以跟我警醒片时，对吗？一个小时祷告，没想到门徒一个一个睡着了。耶稣提醒他们几次哦，他们都睡着了。当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，他马上这概念就出来了。你看我以前多么的狼狈，我以前多么的糟糕哈！我的主啊，人家要出卖他，要杀害他的时候，我竟然睡着了，没办法跟他一起的警醒。这是他的，对他来讲是人生的一个低谷，一个污点啊！所以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提醒大家，一定要祷告，一定要警醒祷告，不要像我以前那样，他差点说出来。一定要警醒祷告啊，免得入迷惑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澳洲，我们今天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我可以说，现在在澳洲或者在加拿大，在纽西兰发生、英国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同性婚姻的问题，很多的人士，包括一些的教会弟兄姊妹，已经受到迷惑。为什么？没有警醒，没有警醒。我可以说，这是一场的。文明的浩劫，可以这么说。今天这些没有信耶稣的这些人士，他们把婚姻改变，定义改变，上帝所设立就是 你们的爱心在哪里？ Where is your love？
钱，这句话好像很远了。